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是2020年10月18星期天，农历是9月初二。好，那么下个星期天就是重阳节了啊，祝我们啊老人幸福健康。好，菩萨保佑。下面开始回答听众朋友问题。时间过得非常快，所以有的时候每个人都要努力的呀，他努力时间他不等你的，说跑就跑掉。喂，
喂，师傅您好，给师傅请安。
看到吧，你进来了。
对，刚都是嘟嘟。
啊？
师傅能听到我说话吗？
啊，讲吧，讲吧。
喂，
你讲。
对，师傅。好，能听到吗？
你不要动，你不要乱动了就好了呀，动了你乱，不要乱动呀，自己拿着电话不要乱动呀。
现在可以的吗？
可以的，讲啊。为什么要乱动了？
对不起，第一个问题关于许愿100件善事。如果自己有了不好的念头，把它灭掉，纠正过来，是否算一善？
肯定的，众善不行，这个善包括你的善念呀。善念、善行、善德都是善的，明白了吗？
明白了。这如果说是被太太骂，被老公侮辱，如果说被太太骂，那些先生他忍辱骂不还口，这个算善事吗？
你只要心里想，我学佛人，我不跟他争，不跟他吵，对不对啊？就是善，因为你学忍辱了呀，怎么不算善啊？
好的，
明白了吗？
明白了，感恩师傅。还有就是，如果给自己的药精者念小房子算善事吗？
给自己的什么药精者啊？
对，念小房子。
啊，给自己的药精者念小房子，这个是还债，也是善，但是呢，这个善就是有打折扣了呀。
因为书，为自己。好。那如果为家人念，或是算善事吗？为别人念小房子？
为家里为别人念算的。为自己呢，也赚半善吧。
好的，那明白了。那如果说算的话，那是许愿的时候算善事，还是说等他念完了烧完了之后才算一件善事？
你要看的呀，你比方说你今天帮自己是帮人家还债救助他，那也算善。如果是为了自己求事情，那就不算善。听得懂吧？
明白了，明白了，感谢。
如果你今天求的事情是为了众生的，你就算善。明白了吗？
明白了。
分的。
明白了，感恩师傅。还有个问题是，师傅说过梅花图片不适合在家里挂，因为梅这个谐音不好。那是不是所有带着梅字的花都不适合种家里？比方说腊梅、水梅。
你怎么不种点倒霉啊？你都自己知道梅是不好了，腊梅、水梅了，对不对啊？还有雪梅呢，倒人家说，
对，
不要去啊，不好听的字不要用呀，懂吧，傻姑娘？
好的，感恩师傅。还有就是张同修和李同修都怀孕，然后都是素宝宝，然后李同修一直想生男宝宝，但张同修觉得男女无所谓。然后有一次张同修就梦到女同修怀的是女宝宝，但是和张同修换了一个男宝宝，生下之后果然李同修生的是男宝宝，张同修是女宝宝。像这种梦是真的吗？就是孩子的灵性在出生前能够相互调换吗？
可以的呀。
真的可以啊。
我告诉你一件事情， B 超多出来就是个女的， B 拼命求家里人，求到最后一定要一个男的，结果弄出来一个男的，就是一个男孩子，但是这个男的娘娘腔啊，
没转好，
像女人一样的，啊，没转好呀。
哦，明白。
但是这种事情你又不能说因为一个梦你去跟他，去跟他找麻烦，对不
对
啊？
对，
没必要。
对。嗯，好的，感恩师傅。还有同修在学心灵法门前，家里供着的菩萨像里面有一枚金戒指，现在知道不能这样放，就打算取出来，想问取出来的金戒指还可以自己戴吗？
在哪里的金戒指啊？
就是以前家里供的菩萨像里面放了一枚金戒指。
哦，不要了吧，这个，因为有过灵界的用过的东西，一般都称为法器。如果你真的要用的话，你要重新化掉，重新打造。
哦，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始。还有同修梦见好几位同修在一个房间里坐在床边上泡脚，床上被子都没有叠，有点乱。他们几个人一边泡脚一边给菩萨上新香，请师父解梦。
一边泡脚一边给菩萨
上
新
香。
新香啊。
对。
就是的，给菩萨上新香，那就是说明他们现在目前的供香的环境不好，但是他们的心中有佛呀，还是好的呀。
明白了，感恩师父慈悲开始。还有同修每天上香时都说代表自己的家人某某某给菩萨请安，感恩菩萨，希望菩萨加持佛光普照，让没有信佛的家人种上信佛的种子。现在儿媳怀孕了，就想问是否也可以代表腹中的胎儿给菩萨请安，希望胎儿也能感受到佛光普照开智慧。
那他妈吧，他妈能够代表腹中的胎儿呀。
嗯，好的，明白
吗？他妈不代表，他代表个魂呐、啊。
是的，明白。感恩师父。就是还有我们念小房子超度的灵性和亡人，是否会因为被超度而种下佛缘？
会的呀。
哦。
你要记住了，你这个超度是为了人家好啊，是好事情啊。超度别人，超度亡人，你只要没有目的的，都好事啊，对不对啊？
好的，明白了。感恩师父。还有同修结缘了菩萨像回家，打算第二天供上。当晚梦到自己经过一张桌子，上面有两件衣服，很像自己曾经穿过。仔细一看，不是自己的，就放下，转身离开了。请师父解梦。
曾经穿过的衣服放下来了。那么他曾经有过的缺点他舍弃了呀、但是呢又看了一看，说明他对过去舍弃的毛病还有留恋呢、还会有折返呢、听得懂吗？
明白了，感恩师父。同修的先生不信佛，经常钓鱼，同修看见先生钓鱼很难过，劝说先生想把这些鱼拿去放生，就想问拿先生钓回来的鱼去放生应该怎么祈求。
如果去钓鱼的去放生的话，他老婆是说的对的，但是他老公这个业障还在呢，听得懂吗？
听得懂。
你说这个鱼被钩子咬到了，就像你这个手被人家钩子钉住拉上来，
对，
对不对啊？
对。
你想想看呢，这个对人家鱼已经造成痛苦了呀，而且这个都有冤气的呀，明白了吗？
明白了。
他至少钓上来的时候呼吸不畅了呀。
对，那他
对不对啊？心脏病发了，鱼的心脏病发，呼吸不畅。
那这样的话，他去把这些鱼放掉，他应该怎么祈求？
观世音菩萨保佑呀，对不对啊？只能说尽量减少，要自己求嘛，就是说减少，因为你要知道你老公钓鱼，老婆也有业的呀。要么就求自己，要么帮老公求，都一样的呀。老公求嘛，只能说减少他的业障呀。业已经造了，只能减少呀，不可能消除。
明白了，明白了，感恩师父。还有就是梦见耳朵上别了一张100元，手里也拿着100元，这是什么意思？
耳朵上一张100元啊？
对，手里也有一张。
手里也一张啊？天天想要钱。 耳朵上就是想听到有钱的消息的，当然他买股票吧，最近股票可能对他来讲一会儿涨一会儿跌的不是太好啊。
哦，好，明白了。
赚小利是大利。
小利，赚小利是大利。好的，感恩师傅。还有就是同修白天在群里读了白话佛法，假如有人半夜睡不着觉就听同修发在群里的白话佛法，会不会对读的人有不好的气场影响？
没有，读的人他是读白话佛法，是读佛的经文，等于一样，是度众生啊，有什么不好了？听得越多，他消得越快呀。
是法布施。
哎，你说法布施的人不好啊？
对，
法布施不是叫人家听嘛？
对
呀、啊。
对，感恩师傅。还同修梦见自己死了，梦里想我才20多岁就要走了吗？就醒了，现实中他已经30岁了，想问这个梦是代表有劫还是说劫已经过了？
怎么讲，再讲一遍。
对不起，同修梦见自己死了，梦里想我才20多岁就要走了吗？就醒了，现实中他已经30岁了，就代表这个梦代表有劫还是说已经过劫了？
过劫了呀，本来20几岁要走人的呀、就是因为学佛了之后躲过劫难了呀。
我明白了。
本来的意识是存在在你的80天中的呀，逃不掉的呀。
对，
明白了吗？
明白了，感恩师父慈悲开始。还有同修把亡人托梦的内容告诉了一个没有学佛的人，那个人根据梦境去买了彩票，结果中了几十块钱，同修就想问自己会有业障吗？
没有什么太大的业障了，他赚的钱，赚亡人的钱，他业障他自己背，跟你有什么关系？
那同修的财运或功德会被拿走？
一点点了，拿肯定拿走，拿走一底一底呀、
啊。就几十块钱。
听懂了？几十块钱一底一底。
感恩师傅。然后还有就是在佛子天地游记中，阎王爷派南醉灵的时候说，既然你不想下地狱，那么就打散魂体，两魂两魄投龙虾，一魂五魄去投贝壳小鱼，这种散灵。同修就想问，这个两魂两魄投龙虾指的是投了一只龙虾，还是说他是投多只龙虾？
有可能一只呀、两魂两魄就是个大龙虾了呀。有的时候也可能两魄两魂的话很大了，那就是一般的大龙虾了呀。大龙虾嘛，被人家卖100多块钱也吃掉了呀。
对，大龙虾其实灵性还是很足的。
很足的，你吃一个活的大龙虾，你不要折寿呀，不要折好几年呢。
折好几年呢。
所以你看，本来很多人应该活到70、80的呀。你看很多男的50岁、40岁不就是中风死掉了？
对。
对。
是要。
去吃了，去吃了。
我们要多放生。
对呀、
好，还有就是同修问，如果许愿做100件好事，每天为自己放生，也为师父放生，这算2件好事还是算1件好事呢？
你说呢？
我觉得放生就1件好事。
放生1件好事，你针对不同的人当然不同的好事了。
是不同的好事。
你帮爸爸放生，那么帮爸爸做件好事，帮妈妈放生，帮妈妈做件好事，帮邻居做事，帮邻居做件好事，那么这么多好事你要说成一件的话就是一个大好事。你分散的话你到处都在做好事，听不懂啊？
明白了。
好了，
感恩师傅。还有就是同修想问，一个人如果面相的下巴短或者是没有下巴，这有什么说法吗？
命短呀，命薄呀。
下巴短是
下巴，下巴短的人一个命薄，第二个嘛福气不够呀。晚年不好呀，脸上的流年运气不为图，他嘴巴是走60岁的运程呀，下巴开始嘛就走60岁以上了呀。下巴磕没的人们70岁啊，65岁啊，这个就福气没有呀。所以人家叫地角呀，嘴巴下巴可叫地角，要方圆呀，方圆嘛就好呀，如果不方圆嘛就倒霉呀，听不懂啊？
明白了，就是下巴比较圆润饱满的话就比较有福气。
对呀、
啊。嗯，好的。
哦，
感谢。
吃的胖一点嘛，天天拉呀，天天的脖子最近下面下巴经常在拉呀。真的、啊，我不骗你啊，这个拉得大。
啊，对
了，
拉
就不要拉，不要拉过分。我们是念经，它自然大的，听懂了吗？
明白了。嗯，还有就是同修梦见自己戴着一个非常高的帽子，帽子有两个人的头那么高，但就是梦里就很开心，这是什么意思？
啊，在天上，在天上有位了，有品位了。
哦，是有品位意思。好，还有就是李同修梦到师父打电话给张同修，让张同修去做义工，现实中张同修已经全天都在观音堂做义工了，这个梦是什么意思？
这个还不够努力啊，叫他去做义工，就是人在心不在啊。叫他去出去、
哦、
你师父就是叫他你把心要用过去啊。
哦哦，这样
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感恩师父慈悲开始。那我今天问题就问到这里。
好，关
请师父保重
啊，
请师父保重身体。
这个孩子们什么都蛮好，就是太执着，以后不要太执着，听懂吗？啊，听话一点，吃苦就是宵夜、嗯、啊。嗯，师父也很不舍得你们这些孩子，这么小到人间来就吃这么多的苦，你跟我一讲话我就能接到你的气场，明白了吗？
嗯，明白了，但师父
一点啊，
师父保重身体，师父再见。
再见。嗯，所以每一个人他都有气场的，一个人经常动好脑筋，他身上就好的气场，一个人动坏脑筋，他身上就是坏的气场，所以一个人要行善呀，明白了吗？行善积德，然后福寿延绵呐、啊，对不对呀？天天做坏事，不知道哪一天你就被拉走了，明白了吗？嗯。喂，你好。
啊，师傅好，打通了。师傅好，
你好，
请安。
嗯，
师傅，不，弟子给师傅请安。我们各自一张各自背，一张师傅背。
嗯。
请问师傅，您说过名字中要避开一些发音，比如说那个音等等。那如果同修的姓氏就是属音，就是音，那这个情况他这同修的运程啊等等会不会有影响呢？
你说他的姓就是音是不啦？
对，阴阳的阴，或者是那个君子的君的上半部分，隐。
对呀、
啊。
姓啊，你说姓啊。
对，姓氏是阴的。
姓嘛很简单了，阴阳调和呀，后面弄两个阳字，就把这个阴字就调和了呀，听得懂不啦？
哦。
比方说你姓阴的，对不对啊？对不对啊？
嗯。
叫阴亮。叫阴什么？叫比方阴明亮，啊，阴光明，对不对啊？可以不啦？
嗯，对对对。
啊，阴亮嘛不大对头，阴亮要响一点，叫阴亮响，阴亮大一点，阴亮大。嗯。
嗯、好的。
好了。
感恩师傅，好的，感恩师傅。师傅，您给同修开过这个图腾的变数，还有小房子张数。现在小房子念完了，但是礼佛还没念完。那他这个时候是不是说只念继续念礼佛就行？小房子还需要再许愿吗？他许愿小房子张数已经念完了。
小房子念完了吗？就念礼佛呀。嗯。
啊，对，就针对这件事的小房子就不用再念了哈。
对呀、啊，因为已经念完了嘛，自己许的愿念完了呀，除非你再许愿呀。听得懂吗？
那他会
功功课
的话，会不会有激活的情况？
那不会，不会，不会，不会。嗯。
哦，好的。
我问你，
那个还
我问你一句话，你就知道了。没有种子，你在土壤里，你怎么长得出东西的？你种子种上去，你才长得出东西的呀。你种了善了，你才会有善果出来；种了恶了，有恶果出来。你说你天天陪土，你也长不出东西出来的呀。 没种子呀，听得懂吗，小丫头？嗯。
嗯，好的，明白了。嗯，感谢师傅。那个，请问那个观音堂在上早课点油灯之前呢，师兄们都恭恭敬敬的，准备等待上香。啊，师兄想问，那晚香结束的时候灭油灯的时候，是不是要跟早香一样恭恭敬敬的起立等待灭油灯呢？
那当然了，那当然有条件的呀。很多观音堂人没了，那你一个人恭恭敬敬呀？人有人的话，一起恭恭敬敬呀，听不懂啊？
有人，好的，那他其实这样就等于是早晚一样，就始终如一，善始善终，是不是就是这个概念？
不是善始善终呀，这个早香呀，请早香，晚香呀，也是晚香呀，也是请菩萨的呀，菩萨也会来的呀。护法神说啊，你这里今天结束了，护法神他也离开了，你得以对护法神也是一种尊敬。如果当时菩萨在的话，你对菩萨不是也是一种尊敬啊，对不对啊？举个简单例子，你到我们家里来玩，我欢迎你来，你走的时候我理都不理你啊，要送你到门口不啦？小丫头走了啊，下次再来啊，再见啊，要不啦？
要的。
好了。
好的，明白了，感师傅。师傅在出去助缘设佛台的时候呢，有的这个设佛台的师兄家里气场不好，助缘的师傅呢，助缘的师兄们，然后浑身发凉或者头痛等等，所以呢，就是有师兄建议大家在设佛台之前先念一遍观地菩萨的开示。这个呢是2016年在问答节目中就是有师兄分享过的，就是说谁要坏我佛法，破我清规，破我佛规，不管出家在家，我的刀就是法，这段开示。那请问就是这段开始可以念吗？在设佛台之前，
我觉得这是提醒那些坏人，你设佛台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好人啊，对不对啊？对不对啊？啊，好了，
对，
那你自己看了要不要念啊，对不对啊？啊，观地菩萨一看这么多好人来设佛台的，开心来不及了，对不对？你去念这种，对不对啊？好像也有一点不大对头吧，对不对啊？
因为他
举个简单例子，你今天跑到师父这里来，你学佛啊、念经啊，各方面做功德都很好的。你一进来，我就跟你说，你不好好修，我告诉你下地狱啊，不一样啊。你好好修的呀，对不对啊？啊。好了。
那等于是如果像这佛台的师兄家里气场不好，那就还是让他们提前多念些房子是吧？给家里都要跟。
哦，气场不好，气场不好嘛，当然要念大悲咒啊。
哦。
气场不好，气场不好的话，你也不能针对这么多的佛友，里边有人阴气很重的话，你也不能这么讲啊，对不对啊？他至少来拜佛了。来安排那个新的佛台的，他至少还是想进步呀，多多念大悲咒嘛就好，听懂了吗？
好的，明白了，感恩师傅。请问早上5点起床后呢，没有设佛台的师兄要上新香念经，这个时候天还没有亮，那这个时候上新香呢，是把窗帘拉开呢，还是不拉窗帘？
拉开也是暗的，是不是啊？
对。
那你说拉开不好了？
感觉不要拉开好。
好啦，知道嘛就好了。拉开里面外面更没有光了，不拉开里边房间里还有点光呢。因为不能离开光呀，听不懂啊？
对，好的，好，感谢师傅。那个同修的孩子10岁，然后孩子呢会实话实说。同修的一些警示的话呢，就是孩子把这个话转给了别人，结果导致同修和别人产生了矛盾，然后同修呢就训斥孩子，孩子很委屈，但是同修觉得不能叫孩子撒谎，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如理如法的教育孩子呢？
就跟孩子讲啊，该讲的讲，不该讲的不要乱讲，你虽然没撒谎，你不该讲的你讲了，你就是里边有其余两舌恶口，包括妄语全在里边了呀， 对不对啊、
嗯、
你今天讲了一个医生只管开药开病药方，不管病人吃的死活啊，你说我不撒谎把人家气死了呢，对不对啊？他的爸爸还没觉悟呢，你跟爸爸说，爸爸我告诉你，你身上一大堆的毛病，你怎么怎么，他老爸气死了呢，你也是，你说我没撒谎啊，你不是让人家嗔怒啊，不看果的，好好教育的，这种孩子从小就叫搬嘴，听不懂啊？不要你讲，谁叫你去讲的啦？好啊。
嗯嗯，那嗯，还有一种情况，比如说这个小孩就是跟邻居的儿子在玩，然后呢，这邻居的儿子爸爸生病了，得了那个感冒，然后同学就担心怕他有这种疫情的情况，就跟孩子说你别去跟那个小孩玩，他爸爸生病了，感冒了。结果小孩就跟那个邻居的儿子说，我妈不让我跟你玩，然后最后那个邻居知道了之后，他们两个就吵架了，就是有这种的情况。那是不是说同修他本身也要就是跟孩子
就不是邻居，就是没文化，很可怕，就是他的爸爸、
嗯、
他的家里的人没有文化，你知道孩子会乱讲的，你为什么跟孩子讲啦？
哦、对，同修到这一对。嗯，
哦，你知道孩子口无遮拦的，你为什么跟孩子讲的？你可以说，孩子你好好读书啊，最近不要出去玩了，在家里好好读书。那小孩子就跟我爸爸不让我玩了，让我好好读书。你还是爸爸妈妈没有文化呀，有文化不啦？
是的，
底蕴都不见了，还文化呢。嗯，
好的，好，感恩师傅啊。师傅，生活中呢，有人做什么事都是轻手轻脚，比如走路没声音，或者悄无声息的出现在别人身后，让别人吓一跳。请问这种从心理学上来说，是这样的人有什么性格特质呢？
性格特质偷观，这种人就是整天怀疑心很重的人，这种人他妈就是鬼人。你自己应该让人家知道，对不对啊？偷偷摸摸总不好不啦，谁喜欢偷偷摸摸的啦？你喜欢啊？鬼到你家里来才偷偷摸摸的了，你不看不见，对不对啊？这种人天生的就是偷偷摸摸的，动作轻，什么轻？我告诉你，就是不光明正大，顶天立地的人，到哪里想到哪里，腿上绑大锣，走到哪里想到哪里，偷偷摸摸干嘛啦？好吧，
嗯，好的，
很多人属阴的呀，什么都不告诉别人，到最后人家总会知道，时间长了人家不喜欢这种人的呀。你说你喜欢这种人不啦？什么都不告诉你的，到了最后了，哎呦这个，哎呦那个，你说你开心不啦？你告诉我呀。
嗯，不开心，是的。
好了。
嗯，好的，感恩师傅。师傅，您在10月6号沟通节目中呢，说到了就是给移民聚集叫生选是有阴阳，然后呢，包括穿鞋子和动脑筋都是有阴阳的。请问师傅，穿鞋子阴阳指的是什么呀？
左阳右阴呀。穿鞋子里边有阴阳嘛，就是你一般的人们都是先穿右脚，再穿左脚的呀。你的男的话，你要是讲究的话，你当然先穿左脚再穿右脚了。很多人睡了一辈子床都不知道男左女右的，老睡到女人那边了。那你看看这种人会不倒霉的。你看看很多人搞一个男女的事情，搞了为什么就倒霉啊？公司嘛倒闭，被人家抓到，被人家搞，为什么？两个人睡过来睡过去的，你说没有阴阳之分的呀？听不懂啊？那女人先用右脚，男人应该先用左脚的呀，穿鞋。
哦，好的。
哦。
明白了。
哦。
衣服呢？
啊？
那衣服也？
衣服也有讲究的呀，阴的先穿呀，阳的后穿呀。穿衣服嘛，应该先穿裤子再穿衣服的呀，哪有把衣服穿了裤子这么撂的？听得懂了吧？硬的要遮起来， 阳的可以晚一点穿，听不懂啊？这你们什么都不懂的，你不问我，你今天在问了，你不问我的话，有几个人懂这些的？平时倒霉都不知道怎么倒的，你去看看那些要饭的人，衣冠都不整的呀，所以你说他能不要饭不啦？
啊，对。
听得懂不啦？你看看一些女孩子穿的那个超短裙，上面衣服这么长，稍微高的，你说她会有福气不啦？动物界嘛，讲起来大不了像个企鹅，你说说看，穿这种样子马路上走，人家会把你当成一个什么什么 CEO 不啦？人家心里在看你这种样子，人家心里在骂你，你都不知道了，明白了不啦？
嗯，明白。
嗯。
那等
好了，
就是。衣服是上下阴阳，上边是属阳，下边是属阴，是吗？先穿上衣再穿下。
对呀、啊、那当然了，当然把阴的先要遮起来，你再穿阳的呀。
啊，就先穿裤子再穿上衣。
对呀、啊、听了半天还要擦。好了好了，你这个脑子到哪里去了？好了好了，不跟你讲了。
对不起。好，对不起师傅。那个请问那个做完改名声纹之后是立刻使用新名字，还是说是立刻使用新名字写小房子吗？
叫的呀，心里冲着天上大叫几声，不要叫出声音。观世音菩萨感恩了，我改名了。众位菩萨，我改名了，我现在是某某某。我现在是某某某，你叫出来人家就把你送到医院了、
嗯、
你在家里可以不叫出来，心里叫不可以的
啊。是的。
好了。
那其实有佛台的话直接就在佛台面，就是佛台前，然后说
对呀、啊、对呀、啊、
好。那有时候呢可能会有这个声明文不成功的情况，那能不能同时写上新旧两个名字呢，以防万一？
开始的时候可以，一般一个月，一般一百天之后呢，你就肯定要用新名字的呀。只要你坚持叫。
两个月。
听懂吗？
好的，好，感恩师傅。师傅最后有一段那个地下元君和济公菩萨的开示，已经经过秘书处验证了，现在分享给师兄们。济公菩萨开始，世人贪求名和利，不知名利是把刀，伤人伤己入恶道，人生如梦一场空，钱财乃是一张纸，莫要追求一张纸，从而来把话传递，觉悟他人是使命。开山圣母碧霞元君开始，我碧霞元君之华夏九州的一些子民在供奉我碧霞元君，你且代我碧霞元君告知这些九州华夏的愚痴不识正法的子民，心灵法门乃是正法，不可伤众生之慧命。我知有人在诽谤心灵法门，今日我碧霞元君特此来说法，莫要是眼看正法，愚痴众生不识法，碧霞元君护正法，莫要诽谤毁正法，借此缘分来说法，护持正法护众生，莫要诽谤伤众生。感师傅分享完了。
嗯，民法门嘛当然好了，爱国爱民遵纪守法，这个这么好的八个字还不好啊，对不对啊？
对，
好好学佛，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发扬那个佛教的精髓，能够好好的改变每个人的性格，变得越来越变得越来越进步，如理如法。想得通，对不对啊？医院里病人都会少啊。好了，
是的，好，感谢师傅。师傅，那个这个周五节目时间到的时候呢，我这边还早，很困，然后就是醒了又睡过去了，然后梦见师傅您给我打电话，说是要看图腾，然后我说没有图腾问题，请问这个梦境是要提醒我就是坚持打电话吗？
看图腾，你有看图腾的事情了，你如果最近做到什么噩梦了，你要很快这两天会做到什么不好的梦了，就是给你一个机会再打电话进来可以看图腾。好了。
好的，好，感谢师傅。弟子的问题问完了。 提起南无大慈悲观音菩萨，慈悲保佑恩师卢俊宏台长法体安康，长寿在世，弘法顺利，广度有缘。师傅，我们爱你，师傅再见。
再见。喂，你好。
喂，师傅好，感恩观音菩萨，感恩师傅。
嗯。
哦，我帮同修问几个问题，我的问题很少。然后同修个人业障，个人背。第一个问题是，师傅开示过，以前如果床的位置要搬离床之后，至少要3个月才能够设佛台。那一位同修他准备设立佛台，选定的位置呢，现在是一张是一个睡房，但不是夫妻房。然后呢，并且已经有4-5个月没有人睡了。那请问师傅说，现在他这个床铺离开之后，能否马上设佛台呢？
可以的，可以的，这个没关系的，没有人的气味啊。因为人有人气味道，明白了吗？
好好，感恩师傅。然后下一个是个梦境，就是同修梦到自己抱着别人的小孩，然后呢说这个孩子以后要继承同修的衣钵，之后呢同修的妹妹又梦见同修生了一个男孩。那现实生活中最近同修的儿子也总是说想让同修再生一个小孩，那请问师傅说这是代表有流产的孩子，还是说命里还有个男孩呢？
他现在这个问题很简单了，他过去如果有流产的话，那就是说明他的孩子一般的来讲是应该命根当中还应该有个孩子。因为这些梦呢我不大好讲，因为如果你现在讲给他听了，因为过去我讲过，我说你有2个孩子，他说师父啊只能生一胎呀，结果他生了二胎，你知道为什么吗？考考你，你讲呀，讲呀。
我不知道，对不起师傅。
你不知道，离婚了呀，再结婚再可以生一个了呀。所以不能讲呀，因为我看出他命根当中有2个孩子嘛。他说呀，我已经生了只有一个，后来离掉了，跟人家嘛又可以申请再养一个了呀。
好好，感恩师傅。然后他还想问一下说，那如果命里注定还有一个儿子的话，要如何化解呢？如果他
化解、生不生不生的话嘛，就好好念经呀。继承他的衣钵的话嘛，肯定这个孩子会到人间的呀。到人间的话，衣钵什么的，衣钵嘛就是传承呀，传承嘛就是说妈妈信佛，孩子也信佛呀。奶奶信佛，孩子也从小跟着奶奶磕头呀，就是这样。明白了吗？
明白了。
好，
感恩师傅。然后下一个问题是，同修在看白话佛法的时候困得不行，就睡了一会儿，然后梦到自己去上学，老师布置作业，但是同修呢他不会写，后来有人就给他就是吃梨，他咬不动，然后人家给他弄成小块，他还是咬不动，后来发现满嘴一个牙都没有了，请师傅解梦。
这个就是这个人现在修了偏了，满嘴一个牙都没了，就是说明他现在周围根本没人帮他，社会环境很不好，学佛学的走偏了，鼻子就是分离，满嘴没有牙的话就是上人小人下人都没了，不好啊，这个人脾气肯定不好的，明白了吗？
明白了。好，感恩师傅。然后下一个问题是，也是个梦境，同修梦见自己在飞，有人追，他就飞得很高，然后飞到了一座庙里，有很多的菩萨像，同修就跪在观世音菩萨面前念圣号流泪了，然后观世音菩萨像也流着泪。这时候师傅不知道从什么地方传来声音说，要是供养4大天王就更好了，请师傅解梦。
说明他上辈子跟4大天王已经肯定他也是有缘分的，也做过护法，听懂吗？
明白。
说明他现在在人间有难呀，他所以能飞呀，能飞说明他还是很干净呀，明白了吗？
好，明白。好，感恩师傅。然后下一个问题是，也是个梦境，同修梦中在上香，香插到香炉里面之后，那个烟往慢慢的往上飘，然后再一看发现这个烟的形状跟小房子的形状一样，然后后来这个烟就成了一张灰色偏白色的那个灰，就像我们平时烧完小房子那个灰一样的那种白色， 然后形状也是小房子的形状。后来呢，他还看到香炉里面也有一张已经烧送了的那个小房子的灰，形状也是一整张小房子的，一年是刚上完的香，然后从头卷到底以后形成了这张完整的一个小房子的灰，请师傅解梦。
一般的来讲就提醒你他收到了，还不够。
还不够。好，感恩师傅。然后下一个问题是，就是说师傅开始说一个女孩子，冲冲杀杀的，是不是说明这个女孩子前世是男的？
有可能的呀，冲冲杀杀的女孩子们，就说明她的性格刚烈呀，这个自我太强呀，自我意识太强，我执很重呀，听懂了吗？
明白了，感恩师傅。然后
你说这个女人冲冲杀杀的像女人不啦？一个男人唯唯诺诺的像男人不啦？听懂了不啦？
明白了。
这属于不正常的。你要是嫁个老公，你说你跟邻居去讲呀，我不敢。你说你碰到这种老公，你只能说你不去我去，就不是你冲冲杀杀。那个男的就是像女人一样了，听不懂啊？
明白。感恩师傅。然后下一个是个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就是说这个小孩他那个腺样体肥大，就是应该是小孩睡觉打呼，然后现在很多孩子都得这个病，然后用什么方法都有，但是没有找到比较好的，然后治疗的这个费用的时间长了，普通家庭有点承担不，就是睡觉的时候平时嘴巴都张着。时间久了，这个嘴巴脸就会这样的变形。
我告诉你，
然后同修想，
我告诉你，就是坏习惯养成的。
哦。
第一，开始的时候太累了，听懂吗？还有第二，被窝量不够，压力太大，孩子睡觉的时候就容易张口。还有，孩子晚上吃了东西睡觉，嘴巴也会张开的。听懂了吗？所以第一，不要给孩子晚上吃太多东西。第二，告诉他，你多难看的，嘴巴张着，学给他看。先在他边上，来孩子睡觉，现在嘴巴闭起来，用鼻子呼吸，教他，每天看住他，时间长了不就改掉了？这个习惯呀，明白了不啦？
明白了。明白了。然后师傅，下一个问题是，有个女同修，她40多岁以后就是不想要孩子了，那她想说可以请求菩萨说让月事不要来吗？因为她每次来月事时候都感觉很不舒服。
啊，那肯定的啦。现在是这样的，你不要讲的这么具体呀，对不对呀？40多岁还生什么孩子啊？身体也差不多了，要闭经快了，你就告诉她说。求求菩萨，我要清修，不想再要孩子。跟菩萨讲嘛就好了呀，还讲的这么仔细的，对不对呀？好了。
是，感恩师傅。然后最后一个问题，
没事干了，
是
还要讲的这么清楚。
对不起师傅。然后最后一个问题是，有这个师兄，他有段时间工作很累，然后晚上他又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半边溜肩的，就是光头的一个人站在空中，对他说：“对他说，公主这段时间你辛苦了。”同修正站着，然后身后又传来师父特别洪亮严厉的声音说：“累什么累？不累。”然后请问师父，这个梦是什么意思啊？
这个梦什么？本来是到人间来，天上的公主到人间来救人的。
哦。
不够努力呀、啊。他碰到天上的护法了，人家看见他叫他公主，因为人家能够看出他的原型嘛。而师父是很严格的，觉得他还不够努力呀、啊，听不懂啊？
明白了。
好的，明白了吗？
好，感恩师父，我的问题问完了，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
乖一点啊，小丫头，乖一点。
感恩师父，
不要冲冲刷刷的，稳扎稳打。不会让自己吃后悔药，听得懂吗？
好，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
再见。喂，你好。
师父好，弟子给师父请安。
啊，请讲。
嗯，对不起，师傅，嗯，弟子今天没有问题了。嗯，祈求大厦被观世音菩萨保佑师傅法体安康，弘法顺利。嗯。啊，也同时向观世音菩萨忏悔弟子曾经犯过的口业和那个邪淫，请大厦被观世音菩萨加持弟子心量大。嗯，感恩师傅。
没事干，跟师傅接接气场也开心。
嗯，对，就是心里一想到师傅，心里就很开心。感恩师傅。嗯
嗯，
弟子们就很爱师傅。
你们这些孩子，就像。你要知道一个孩子为什么会这么需要师父，因为你要记住了，爸爸妈妈养我们啊，他也是他不一定他能够就是教导我们，能够他们能够养抚养我们，但是并不要代表能够教育我们，听得懂吗？明白吗？不一样的呀。很多人离开了父母亲之后就没人管的孩子了，单位里嘛被人家挤了，婚姻嘛被人家欺了，对不对？做人嘛被人家压了，到了社会上简直像懵懵懂懂的呀，根本不知道应该走哪条路了，搞都搞不清楚了。跟爸爸妈妈讲，爸爸妈妈不知道怎么弄的呀，有的很多爸爸妈妈，对不
对,
对？老师们也没有了，到了社会上就自己乱碰乱碰乱撞，撞的那个鼻青眼肿。所以非常需要一个师父帮你们人生有个指导，听得懂了吗？就是这样。
听得懂，感恩师父。就是嗯，弟子有时候想不通的时候，一看师父的法会视频，就是嗯，看到师父的眼神，弟子就感觉很感动，就感觉嗯 嗯，就很感动。嗯，对。但是有时候想到师父又很开心，感恩师父。嗯，师父你要保重好身体。嗯。
嗯，好啊。
师傅，我弟子，弟子们都爱你，嗯，感恩师傅。
谢谢。
再见，师傅。
再见，再见，再见。嗯。好了，哎，啊，
你好，
你又来捣乱了，又来捣乱了。
对呀，我没有提到
上次问了几个看不清楚的问题，我已经全部回答你了呀。师父讲话从来不食言的，对不对啊？
啊，
你今天 又来讲不清楚了，你到底想讲不清楚什么？今天
没有啊，我没有提到台长的声音，改变好像搞了什么、
哦、加持
台长，
弄个声音加持加持。
啊、
你自己要把你的鼻子稍微搞搞好，以后声音会好一点。
平时啊，所以有次我是那个双亲联系太高了啊，太大，他伤风了。
对呀、啊，对呀、啊，整天的伤风。嗯，
太大，帮我用十口帮我拍出两句。
好，两句。你呢，脚踏实地的修心比较好，不要华而不实，就是虚的啦。
嗯。
啊，修心。哎呀，来来来，大家来学白话佛法，来来来，哎，这句很好，啊，这句很好，这就不实在，就是虚心的学，每一句要学到心里去。比方说师父讲了，啊，叫你们为人应该怎么样做人，对不对啊？比方说师父说，这个世界没有一件事情它的本性是实在的，都是虚幻的，那么你就要说。啊，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情它是实在的，因为都是空的。因为我今天在人家面前要个面子，等人家走掉之后就是个空的。所以呢，啊，我们要学这句话，就是不要把面子放在身上，面子会增加自己的我值。那你这样的话你就学进去了，听得懂了吗？
没打，你打。
啊，你很明白嘛就好了，好吧？
明白，感恩啊，感恩才长。
嗯，乖一点啊，你不是坏人，但是你呢就是脑子有点糊涂的，好吧？所以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情，要用智慧。一个人要是没有智慧，什么都学不到的。你学什么？像真的一样，嗯， 天天说，哎呀，我学佛。你说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人一辈子说我学佛的，学的怎么样？学不好啊，对不对呀、啊？所以希望你们要真心修。喂，
你好，师傅。
你好，
师傅你好，师傅，我
一个
师傅，你好，
你好，
你好多了吗？师傅，师傅、
嗯，好一点，好一点。嗯、
师傅，我们都很心疼师傅。
哎，心疼也没办法。哎呀，就是累，很累的。
师傅，
有些孩子
很
听话的，师傅还累得好一点。有些孩子过去对他们怎么讲、怎么教育，就是不改，更累。你听得懂吗？哎，
知道知道，师傅，师傅，我们现在我们想了这样做可不可以？就是我们说为了师傅，我们可以改掉一切毛病，不能让师傅再背业了。这样如理如法
了。这个、好的呀，这个如理如法啊！你为了你们师傅叫你们学好的呀，你们为了师傅身体好，不要再让师傅生气。改毛病那是个好事情，师傅有功德了呀，对不对啊？
那好，那好，师傅，那我就可以这么做了。我当然我一直这么想，我就想我怕做的不对，师傅再背业。
是啊，就为了师傅改也是好事啊，就说明师傅对你们教育有用啊，对不对啊？
好好好，那我就呼吁身边的人，我告诉他可以怎么做。
你就自己先自己生、
啊、
自己小范围的随缘，有些人改不了的呀、
嗯、
明白了吗？
好好
好,
好，师傅，师傅你一定要为了我们早点休息，不要这么劳累
了。现在已经很早了，现在已经早了，现在基本上是一点钟之前必睡了，过去啊三点钟啊四点钟，听得懂了吗？
师傅，你再早一点吧，十二点之前吧。
夏令时，
师傅，
夏令时十二点钟差不多。
师傅，
我还会
说你
好听你们话，听你们话。
你病了，我非常痛苦，非常难过，师傅。
是啊。
太辛苦了。
我告诉你们。你们这种感情是不完全能够理解，因为一个孩子不一定别人能够了解他的，是不是最了解孩子的了？很多父母亲都不一定了解孩子，我很了解你们这些孩子，到人间来吃了这么多的苦，在社会上碰了这么多的难，对不对啊？你想想还多不容易，做一个人多难的，有的时候没人帮忙的。在单位里被人家欺负啊，在社会上被人家挤压呀，你有谁帮你呀、啊？对不对呀、啊？师傅了解你们，教你们念经啊，能够化解冤结啊，对不对呀、啊？好啦。
对，师傅、
嗯。你别告诉我你也是来接接气场的，你还有什么问题吗？嗯。
是我有一个梦境，就一个同修梦到我，他在旁边跪得很远，双手合十。然后我就不停地问师傅，他就心里想、啊、师傅这么难受你怎么还问呀，完不一会儿师傅就用一个很红颜色的过去那种薄薄的纱巾就把我整个身体盖住了，我不知道这个梦是什么意思。
哦，那就是给你加持，红颜色就是能量呀，明白了吗？
感恩师傅，师傅我做的不好，我忏悔，我一定为了师傅不让我们背业，我好好的改，什么毛病我都要改掉，师傅。
是啊，所以师傅也是、也是有的时候真的有些人真的不用心的在师傅身边吃苦头啊，没有办法，他自己也让他自己背。
师傅真的感恩你，师傅你救了我多少次了，一直在庇佑我，我一定要好好做好，好好护法。
乖一点啊，不要用完，慢慢用，对不对啊？
好的好的，
慢慢用，到时候全用完了，不好好改了就用完了呀，听不懂啊？
我知道知道，师傅。哎，师傅，去年八月份打电话告我你要好好修行，我真的从那时候菩萨安排，师傅教导。 遇到了好师兄，带着我好好学，我真的明白了很多。师傅，忏悔，师傅，我自己的业障自己背。师傅，你一定要为了我们好好休息，保护好你的身体。师傅，好的好的，师傅，我没有别的事情了，业障自己背，感恩菩萨，感恩师傅。
乖一点，乖一点，
好好好，师傅，好的，再见，师傅。
所以你说人间怎么会没有情义呢？你自己不花真情对人家好，人家会真情对你好的。很多人说，哎呀，你看我呀，没人对我好。我告诉你，没人对你好，你这个人不咋地了。听懂了吗？喂，请讲。
喂，师傅。哎，弟子给师傅请安，感恩关心，感恩师傅。请师傅稍等。喂，师傅，请问几个问题，请师傅慈悲开始。请问啊，师傅，那个同修他是做教育工作的，经常梦见在梦里面教育别人，这是同修替别人背业了吗？
经常做教育工作，后来怎么样啊？
平时是做教育工作，但梦里面经常梦里去在梦里面教育别人，这是什么意思呢？
对呀，这就是说明已经到了他八十天中了，没电，就到了他八十天中了，听得懂吗？
听得懂。那请问他
就是说，他白天教育，晚上也教育，说明这个人教育已经到了他的内心了呀，是好事情呀。
那会被别会替别人背业吗，师傅？
肯定背的，教育人怎么不背业啊？傻姑娘。你说爸爸妈妈教育孩子都要背业的，老师更要背业了。你说老师生气的时候，对学生生气的时候，不就替学生背啊？听不懂啊？
听得懂，感恩师傅。那如果就是说，就被教育梦里面被教育的人，他能感应到吗？或者对他有帮助吗？
如果他在生他闷气，对方这种人不修心的，他有什么感应啊？你白气了。气什么？有什么好气的？放下，听得懂吗？教育不好的人，你记住了，不要伤自己最好的方法，不要背的最好方法，放下，对不对啊？
对，对的，感谢。
不要气出病来无人替，很多人神经病，一辈子气人家，气到最后自己气死了，人家还活得蛮好的，呵呵。
对。是的，感恩师傅慈悲开示。还有同修梦见师傅对他说：“你是733号，请师傅慈悲解梦。”
733号啊？
啊，对。
733号，说明他在天上有品位了呀。
哦，感恩随喜赞叹。
嗯。
请问佛台上换下来的花是不是不能直接扔垃圾桶？最好能用袋子包一下呢？
最好包一下。直接扔垃圾桶嘛，因为现在好像有两种垃圾吧，干净一点的垃圾桶应该还是可以的，因为没用了嘛，明白了吗？
明白。
好吧，包一下嘛更好一点，垃圾包一下也好。
好的，干师傅。同修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是，同修晚香问菩萨自己的新名字好不好，说文有没有成功，然后当天晚上就梦到自己有一个水池，里面的水是可以用也可以喝的，他用着用着后来就发现自己的池子里面的水只有一点点了，他就发现不应该只管用而不看里面的水还剩多少，同时呢他发现师傅有很多的水，不仅可以用也可以用来，不仅可以喝也可以用来其他用处，然后后来负责观音堂的同修就对他说，所求的事情要放在心里，不能到处说，请师傅慈悲解梦。
这还不懂啊？走气啊，漏气啊，求的事情到处去讲，你不漏气啊，对不对啊？
感恩师傅。
很多人
那他跟
很多人这个签证出不来，到处去讲，讲到后来他就签证就没了。有些人闷声不讲，天天在家里念经，人家就签下来了呀。
哦，感恩师傅慈悲开示。那跟他新名字有没有关系呢？他晚是问返乡是问自己的新名字好不好，送问有没有成功。
哦，那有关系的呀。他做梦做到什么呢？他问新名字有没有成功，他做梦做到什么呢？
梦到自己有一个水池，里面的水可以用来 用也可以用来喝，然后但是发现里面只有一点点水了，然后但是师傅的水池里面就有很多水。
啊，那就是要师傅加持一下就好了，新名字师傅加持一下，就你们一个方法好吧，你今天讲了那就讲了，如果你们改了新名字的人跟师傅打通电话，可以用自己的名字跟师傅讲的，师傅我某某某讲一下你就加持了呀。
好，
听不懂啊
师傅，
或者你让师傅叫一叫你的名字就可以了，你说师傅你叫一叫我的名字吧，我叫一下，我相信比你们厉害吧。不知道你们要叫几个月呢。
是的是的，请师傅叫一下我的新名字好吗？这新名字也是师傅帮取的，师傅请叫我一下刘元一。感恩师傅。
刘元一，刘元一乖一点啊。
刘元一，感恩师傅。感恩师傅。请感恩师傅。师傅也加持我这个名字送门成功了已经。感恩师傅。
你这个孩子记住了，你到人家来一辈子就是来忍耐的，听得懂吗？现在一这个名字给你选好了之后，你会稍微有点发出来的，否则的话你一直没闷在心里的，这孩子会很可怜的，闷在心里的，什么都发不出来的，明白了吗？
明白，感恩师傅。
现在会好起来了啊，刘元一。
感恩、
哦、好了，
感恩师傅。感恩师傅，太感恩了。还有就是说，同修，刚修心灵法门的，对不起，师傅。还有师傅平时呢看图腾，有些同修是阿修罗下来的，有些是天上下来的，那有些是前世在皇宫里面等等。师傅一般看到的是同修的，一般的是最近的一个前世吗？还是？
都可以看哪个前世在他的意识当中最强，我就能看到哪一个意识。比方说、这个人做过三世的都是一般人，但是有一次他曾经在皇宫里边做过宰相、那我就看到他是宰相的意识啊、最高级的意识啊，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了，感恩师傅。还有一个梦，就是大狗很卖力的给同修按摩小腿，请师傅慈悲解梦。
谁很卖力帮他按摩小腿啊？
有一条狗。
哦，一条狗帮他按摩小腿，他的朋友在帮他忙呢、狗就代表朋友，在梦中就代表朋友。
感谢
他的朋友在安慰他呢，很好。
好的，感谢师傅。还有同一个同修，他梦到他一开门，发现有三个人在门外等着他，然后要带他去见一个人，然后他就跟着其中一个人去了。他是踩着这个光头的人的头上，然后有个木板扶着他，他就整个人站在他的头上。他说就是那个光头的人说他还修，就这个同修还修得不好，所以飞不高。同修就想请问他是要带他去见谁呢？师傅，
肯定的啦，他过去天上下来的啦，飞不高、那个不叫光头，以后要叫人家剃度的。天上的很多护法过去在人间都是剃度的法师、光头的、懂不懂礼貌啊你啊？
对不起师傅，对不起。还有就是同修想请问，就像我们南北半球，那当季节当季的水果和养生，它是按当地的那个季节来算吗？
当然了，你现在时间，你在澳洲过年时间对不对啊？跟其他国家不一样，跟自己的祖国也不一样的嘛，对不对啊？所以你当然过年你在这里到了12点钟 Happy New Year 了，对不对啊？
对、
都是这样的呀。
感恩师傅。
所以夏令时也是这样的呀，夏令时也是。
对的，感恩师傅慈悲开示。然后师傅，同修梦到在就和另外两个同修晚上回家要经过一条山路，然后三个人呢在山路里面走的时候被困住不能前行，然后同修感觉很多灵性在动他的腰，他就默念大悲咒，但是灵性还是不走，后来他就用共鸣腔念出声音，一念出声音灵性就马上一个一个的弹开了。请问师傅，是不是念出声和这个默念的功力是不是完全不一样呀、
那当然了，功力的，你要是那个嗡这种， 那些声音都洪亮啊，对不对啊？
对。
你看看，你看看他们藏传佛教里面吹的那个，那种喇叭，就那种共鸣呀、啊。
嗯。对的，对的，是的。师傅念得很好，听懂了。师傅，那我们是自己在家念经，在不打扰他人的情况下，是不是念出声音会比较好一点，就质量会更好？
念出声音多了嘛，就是伤气。不念出声音，时间太长了嘛，伤血。最好嘛，嘴巴动出一点点声音最好，听不懂啊？
听得懂，干师傅。哎，请问师傅，同学想问那个属鼠的起名字月字可以用吗？就王字偏王字边旁，然后月亮的一个月。
你说呢？
嗯，
不
知道。我觉得应。
你看过有一个，你看见过有一个典故叫猴子水中捞月不啦？
看过。
都掉到水里去了。
哦，
你说说看，猴子是白天出来的呀？
嗯，对。
对呀。
那老
想想
老鼠
月嘛属阴的呀。
嗯。
老鼠好啊，老鼠用阴的好啊、
嗯。
老鼠是不能出来见人的、嗯，听得懂吗？所以老鼠用月亮比较好。嗯。
嗯，好，甘师傅慈悲开示，嗨，师傅就有。
属羊的不能用刀子边旁的，
对，对的。
羊一碰到刀就被宰了，少则割羊毛，大则变成吃羊肉了。
对对对，感恩师傅。嗯，还有师傅就同修啊、经常梦到高考，然后心里面明白这是天上的考试。然后八月份的时候就梦到有人说他高考成绩下来了，考上了师范。前几天呢，他就这个同修有个朋友，这个朋友是不学佛的，然后他这个朋友也说做了个梦，梦到自己考上了清华大学。同修就想请问，就我们学佛人，就是梦里面考试是天上的考试，那没学佛人他梦里面考试他是什么意思呢？
没学佛人考试的话也有考试的呀，他有护法的呀。比方说我举个简单例子、
哦、
这个人他从小生出来他不知道他是谁，但是并不代表他没人保护啊、
嗯、
举个简单例子好吧，你生在一个很富有的人家里，这个很富有的人家里知道这个小少爷生出来了，那家里有人家院照看不啦、
嗯、
有人照顾不啦、
嗯、
他自己不知道自己的分量，但是家里还是有人照顾的呀。那有些人天上下来的童子啊、
嗯
下来的护法呀、嗯、他还是有天上的护法管着的呀，也看护住也照顾的呀，听得懂了吗、
哦、听得懂，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嗯、那同学要想请问，就梦里面他的高考成绩是考上师范，这是什么意思呢？
很好啊，考反正不管什么学校、
嗯、
考上了就是说明你最近一段时间你都能够修得很好成功，或者你正在申请求某一件事情都能成功，考得不好、
哦、
就说明你这件事情不成功。好了，
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还有同修许愿默读5000遍白话佛法，同时呢再录重要的句子。同修想请问师父，第二遍读的时候只读再录的句子也能算读了一篇白话佛法吗？感恩师父。
是啊、
哦、就第二次读再录句子也算一篇是吗？
都算。
Oh.
我告诉你，一个意念都算一个善的，听得懂吗？
啊、是白话佛法也算对吗？
当然了。
哦、好的，感恩师父慈悲。
不要为善而去行善，对不对啊？ Oh. 要无违法呀，有违法就不稀奇了呀，不算自觉呀，听不懂啊？ Oh.
听懂，感恩师父。嗯，还有师傅，就同修想请问师傅，女生拜佛是一只腿先下跪还是两腿同时跪下比较好？
所有的人拜佛都是一只腿 什么叫一只腿的？
一条腿。
一条腿好吧，一只的，一只蹄膀。
真是迷失了。
一条腿，一条腿先下跪，听得懂吗？
听得懂。
哪有不痛小子的？这个人家过去古时候说有大事情要求的时候，两双腿跪地，扑通一下，明白了吗？
明白了，感谢师傅。还有同修想请问师傅，右侧的那个袜子能不能穿呢？
右什么叫右侧的袜子能不能穿？
就那个跟肤色很相近的那种袜子。
啊，肉色的少穿，少穿。
好的。
这个东西不好的，这种东西，凡是让别人浮想联翩的，让人家想的这种都不好的。听得懂吗？
听得懂，干师傅。师傅，
经文有些广告就是这种，其实你看看它好像没有什么色情的，其实它就是这种色情广告呀。弄个巧克力一个广告，对不对啦？做个什么广告？哎呀，弄一个什么衣服啊，飘飘了，鞋子掉掉了，这个都不好的呀。听不懂啊？
听得懂，干师傅。师傅啊。经文可不可以放在小房子的下面？就有时候可能会不会尊敬？
经文怎么放在哪里啊？
小房子。
经文放在小房子里面啊？
下面就底下。
啊，这没关系，就是等于放的时候放在一起啊，没关系，都是法物，没关系啊。
感恩师傅，请问佛台就同修的问题，请问从香炉中飘出来的香汁可以放在佛台下面的抽屉吗？
飘出来的这种没烧完的这种香汁啊？
对。
扔掉呀，扔掉呀，不好扔掉呀，好了。
哦，因为他每天都飘掉。
信封很便宜的，什么东西都放在信封里扔最好呢。现在
的
信封很便宜的呀，摆个几块钱就放在信封里啊，好了。
因为他每天都挑，就像想他是每天都扔呢，还是他想收集在一起？
当然每天就扔了。
哦，
这个东西已经废掉了，已经烧完了，已经没有用了呀。你这个不是纯气垃圾啊，明白了吗？
明白了。
好了。
请问师傅，那个同修在准备烧小房子或者声闻之前，在祈求时，小房子或者声闻是正面对着菩萨还是对着自己更好呢？
声闻是吧？当然面对着菩萨了，面对着你呀、啊，你跟谁声闻？跟自己声闻啊？当然告诉菩萨呀，声闻就是声闻是什么？声就是告诉菩萨呀，听不懂啊？就像人家升堂啊，就是告诉清官大老爷，升座就是让就是告诉菩萨的呀，明白了没啦？
明白了，感恩师傅慈悲开示，请师傅给我开示几句。今天的问题问到这里了。
啊，给你开示几句啊，多长长智慧，不要觉得自己生出来就是被人家欺负的，听得懂吗？你现在已经不一样了，你有菩萨智慧充满的这个大脑，所以你现在已经不是一般的人了，你不是人了。是菩萨了，懂吗？听得懂吗？
感谢师傅，
还有
没
有？还有没有要注意的？这么大的年纪的，一只腿和一条腿都搞不清楚，好好补一补文化。
对不起，师傅，谢谢惭愧，感恩师傅，感恩观世音菩萨。今天的问题问到师傅，问到这里，师傅我们爱你，感恩，再见，
谢谢，再见，人生啊，活在世界上就是要自己什么都看得穿，想得明白，学不学了半天了，这个舍不得那个舍不得，你说学什么佛啊？一句话气半天，一件事情气半天，哎呦，你败在我前面了，我败在你后面了，整天斤斤计较的人还学菩萨，菩萨不要被你们气死的，对不对啊？
师傅好，弟子。
你看，好，讲吧。
我这。
啊。好。
感恩师傅。
谢谢您的加持。我今天你这个是您加持的，我知道。哎，感恩您，感恩您。突然脑子里突然出现说，师傅说你再等几分钟，师傅就是那感觉，就是
对呀、啊。看看他们这些孩子就不知道按的，因为这个电话进来，有的时候按得出来，有时候按不出来，我就叫他们按了，你就已经排队排好了、
啊、
讲吧。
哎，感恩。今天有几个问题想请示师傅，有的女同修梦到前佛有前男友或者是前夫，他都已经断了，但是他梦到他，应该是给那个化，应该是烧化解冤结的小房子，还是烧给那个前男友前不烧药精者呢？是否是个问题？你开始一下。
是药精者不能烧的，化解冤结呀、啊，说明他们两个人的缘分还没有完结呀、
啊。对对对，哦，化解冤结一般多少张呢？师傅、
啊，
你开始一下。
你帮他去烧小房子的话，他在外面作恶，你烧不完的。你知道他现在过去的离婚夫现在是什么情况？你不了解的了，对不对啊？
不了解。那烧化解冤结的一般多少张呢？师傅，这个问题。
烧化解冤结没有21张了，就结束了，没了。
嗯，明白了。嗯，谢谢师傅。
嗯，有听得懂吗？嗯，
明白了。嗯，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下一个问题：随着年龄增长，重修太阳穴塌陷凹进去了。请问这个问题从玄学角度有什么原因？怎么去解决呢？
啊、
师傅，开示一下。
明白了，骨骼萎缩的人。
嗯，
说明内分泌失调呀，他的有的人骨头的这个大脑的那个皮层产生变化了，细胞不足，大脑不经常用，他慢慢瘦了，他上面就凹进去一块了，听得懂吗？他的大脑的脑壳啊，这个脑骨髓啊，它在萎缩的呀，脑骨髓的骨头里面也有水的呀，水分干枯，骨头就缩小呀。听懂了吗？
哦，明白。那听得懂，那吃大豆软磷脂就可以了，还是怎么样的？师傅，你看。
不是，要经常要喝点水的，水分不足呀，养料不足，水分不足，睡觉枕头不能太高，水上不去。
不能太高。
而且不能白天黑夜都动坏脑筋的，想的太多了呀。你就是不动坏脑筋，你白天黑夜都在想，你这个骨头就会松，就会越来越缩小的呀，听懂了吗？
啊，明白了，听懂了，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昨天一个图腾节目，10月17号给一个1岁半的男宝宝看图腾，师傅说宝宝有仙气，就是善气还是仙气？录音中说，师傅说不好，下面有人管着，这个他家里给他找了那种通灵人呀、啊、那种。说师傅，您说下面有人管着，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师傅，您开示一下。
下面有人管着，就是因为他做了那种、啊替身啊，小的时候找了巫婆给他弄过了一下，那么下面就有个鬼盯住他了呀。鬼盯住他的意思就是说、他可以现在暂时的帮助你解决一些痛苦、解决一些人生的磨难，但是他盯住你的、他就找你，就是他的替死鬼啊。
哦，明白了
。
那师傅，明白了，师傅。那、他帮了你，但是这笔债还是要你要还的，不可能他无缘无故的帮你，是这样。
我问你一句话呀，因为你走的不是正道呀，你找的巫婆呀。听得懂吗？
对。
举个简单例子，你找人家流氓去解决了一些事情，流氓以后就盯住你了呀。讲的不好听，
明白了。明白明白，我们要找菩萨帮我们解决。嗯，菩萨是大爱。
对了。
嗯，明白
明白。
谢谢师傅的慈悲。明白。那师傅，有的人做了改名声文，要名字要交出灵动性来，那。有缘分打通师傅的电话，师傅叫他的名字，师傅这一叫，那他这个马上这个灵动性就出来了，是这样吗？我认为是这样的，师傅。
是这样的呀，师傅叫总比别人叫好啊。举个简单例子，你在工厂里边，这个人人家都不认识的，你厂长叫他一下名字，是不是全场都认识他？
明白了，谢谢师傅的，还是。 那师傅您说名字，您说名字相生的好，请问名字后面两个字这个相生是五行的相生还是什么样的相生，您讲讲师傅。
五行相生呀，五行相生呀，不要相克呀，五行相生很重要、
哦、
金木水火土的相生相克，或者还有一个字的本身啊，是的，字的本身的相生相克都有关系的呀。
哦呦，哦呦，这里边的学问很大了，
啊、
嗯，这
学问很大的。这个你要是相生相克，你单单去学相生相克的话，你就会学很多了。因为金木水火土它五种物质相互都会发生，互相有克制的关系的。你听得懂不啦？
互相有克制的关系，明白。明白。
所以有的时候家里人名字起得不好，这孩子生出来，他爸爸就被孩子就克住了呀。爸爸自从孩子生出来，爸爸就开始倒霉了呀。
哦，
对不对呀？
对，
金生水呀、啊，对不对呀？水呀、啊，水生木啊，木生火啊，火生土啊。你说这种东西都有。相生有相克的呀，你自己要当心的呀，明白吗？
哎，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我最后做一个分享，这个分享师傅看过。哎呀，我觉得这个看到这个分享之后我都哭了。哎呀，我分享吧。所有童子昨天童子问观世音菩萨，有的佛子给师傅放生，送佛教经典组合，助念经文。祈愿我们的恩师在人间法喜安康，长久住世，在人间更救度更多的有缘众生。观世音菩萨能保佑我们的师父在人间法喜安康，长久住世吗？观世音菩萨开示。徒儿，为师今日为你解答你心中之疑惑。佛子们可知，你师父为天下佛子忧心操劳，被诸多业障。为师见诸佛子为恩师诵经放生，求诸佛慈悲，让你师长久住世于人间，在人间多多弘法。可知为你师放生诵经乃尊师重道之行，亦可感动诸佛菩萨之心，念佛子虔诚之为你师，亦是如佛子所愿之心，久住于世间。为师今日之事，望佛子珍惜恩师之恩，听恩师之言，尊师重道之人，为师必加持。济公菩萨开示，为师祈福诵经文，祈求恩师住世间，尊师重道之心为，皆可感动诸上天，天地尊重心灵法，超度世人皆可知。为汝恩师诵经行，护法天地皆护持。为汝恩师放生行，观音菩萨如所愿类。还有一段观世音菩萨给广大佛友的开示。现在天时紧张，佛子们莫要浪费时间，莫要再执着人间之相，好好跟着你师父出离轮回。每次见徒儿们求，为这个求，为那个求，何时能够出离轮回呀？望徒儿们提高境界，随着你师得我心灵净土，闻我佛之法音，得我佛之智慧。为师为此着急，见诸佛子们日日求于空相，被前世因缘所累，母亲千呼万唤，就是希望徒儿们能够抓紧时间好好修心，跟着你们师父出离轮回。为师盼天下佛子都能与为师在天上相聚。为师送徒儿们几句话：母亲待儿归，望儿出轮回，莫要求因果，当生出离心，莫要执因果，念经把业消，提高身修为，慈悲悯众生。师父法身来了，师父法身说，我们的观世音菩萨每次看见你们这些孩子天天执着这些人间的假象，不好好修着急啊，所以菩萨才会给你开示，让你们好好修啊。如果不好好修，最后还是六道轮回，观世音菩萨看见得多心痛。有的是天上下来的，佛缘很深，来人间都迷失了。你们不好好修的话，师父也是没有什么话好讲的了。 好好修吧，孩子们，珍惜菩萨给我们的一切。现在你们能够在家好好念经，没有病痛，这就是你们的福气，不要去争了抢了，什么事情都要学会随缘。好了，你们好好珍惜吧，好好修，孩子们。师父分享完了。师父
是啊，你看你现在念的时候，刚刚我看见菩萨了呀，来了呀，观世音菩萨讲了这么重要的一句话，你们都听不懂哎。在因缘当中和因果当中，你想寻找什么？寻得到了吧？也就是说，这些都是前世的因缘呀、因果呀。你在因果当中想翻出来，你怎么翻得出这种轮回呀？翻不出来的呀，只有脱离因果，脱离轮回呀。所以你们都听不懂的，菩萨急都急死了，听懂了吗？
对，师父。还佛子们很挂念你的身体，哎，真的，观世音，
今天比昨天稍微好一点，今天稍微好一点。哎，有的时候，有的时候他这个身体会虚啊，有反复的，人的身体很虚弱，明白吗？
明白，这句话
好好的养啊。就是讲老实话，也就是这么多年下来了，积劳成疾。明白吗？太累了。
明白。希望观世音菩萨讲为师今日之事，望佛子们珍惜安世之恩，听安世之言，尊师重道之人，为师必加持。我们一定要做到尊师重道呀。
尊师重道很重要的。就你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你连自己的父亲你都不好好的照顾，你连自己的师父都不好好的照顾。怎么听他的话？举个简单例子，你最起码的吧，你小学里读书，你听老师话用吧，对不对啊？
对。
你对老师都不尊重，你能学好？你能学好什么文化了？听懂了吗？
对，听得懂。那是否这个百日百善孝为先？这个孝包括尊师重道吗？师父，您开始。
对呀、肯定的啦。孝，你知道对？你看看过去有多少法师啊？他一辈子对自己的师父孝顺的不得了啊，对不对？一样的。
明白了。好，师父节目到点了吧？那师父我就
没关系，还给你五分钟吧。
好，再问个问题。师父常念心经增加贵人缘，最近师父对解结咒的开示也越来越多，解结咒也变得越来越重要，解结咒可以化解冤结，让冤结变成朋友，那师父解结咒也是增加贵人缘的经文吗？师父您开示一下这个问题。
对啊，解结咒它就是增加你把冤结解掉了，你不就是有贵人缘了吗？对不对、
明白了。
你想想看，一个人如果整天跟人家作孽作冤，你哪能有缘分呢、明白了吗？
明白了。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有的人头部做了大手术之后，病人性情大变，性格和以前不一样，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师傅，是魂魄不
魂魄换掉了？魂魄换掉了。魂魄换掉了、
那咋整啊，师傅？师傅这个问题、
我告诉你，头上开颅基本上都拉下去过你。
哎呀。
啊，头上开颅了，听得懂了吗？
也是地府的惩罚，是这样吗？开颅的话是地府的惩罚、
对呀、拉下去惩罚了呀，开颅了呀。所以人家说到医院里头左一刀右一刀嘛，这个人下面早就给你。帮你记账了呀，滑下去，逃也逃不掉
了。明白了，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那是否佛陀的十大弟子，这十大弟子跟随佛陀，这十大弟子也是跟佛陀很多世的缘分才能成为佛陀的十大弟子吗？师傅您开示一下这个问题。
是的呀，十大弟子、很多世的、像这种十大弟子今天能有幸做佛陀的弟子，那你不知道修了多少世呢，说不定过去都是古佛的弟子，曾经古佛的弟子、他们下来救人都有可能的，明白了吗？
明白了啊，谢谢师父的慈悲开示。那师父下一 师傅，下一个问题，你看那个佛子天地游记中不是一个阎王判那个罪灵说，既然你不想下地狱，那么就打散，那么就打散还体，两环两破头龙虾，一环五破头小贝壳。那师傅，那这个罪灵也有选择下地狱和投那个小投胎的选择吗？师傅，这个问题
不是他决定的，他只能说
不是他决定，
跟阎王老爷说我不想怎么下地狱，听得懂吗？
哦，
但是呢，不能下地狱，同等的呀，不下地狱，因为下了地狱之后你还可能还可以投人呢，但是你不下地狱嘛，你就投畜生道了呀，投水族了呀，一样的呀。
哎，明白了，明白了，好，谢谢师傅的，你开始，师傅，哎，明白了，最后一个问题，师傅。这个师傅说这个莲花挡灾是怎么执行的，是天上守护莲花的童子是不是收到了信息马上报告给菩萨才给他挡灾呢？师傅你开始一下这个问题。
你有莲花的话你就有天上的仙气啊，有仙气你就知道有灾没灾，你有的时候你说哎，我今天不能坐这个车我会有危险，就会有灵感。有的人已经坐上这个车了，因为他莲花在，这个莲花在的话看见房子边上有黑气要倒霉了，这个时候他的莲花就由管莲花池的老爷爷去通报护法神保佑他了呀，这样。
明白了明白了
明白了吗？
最后谢谢，明白了，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恳请观世音菩萨诸佛菩萨保佑恩师卢军宏台长法体安康长久度世，在人间救度更多的有缘众生，他们的业他们自己背，师傅我们爱你。
好，
再见。
好，谢谢谢谢，感恩感恩。好，听众朋友们，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